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4月7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此时此刻在已经开张了的股票市场正在上演这个惊悚的黑色星期一。中国刚开市一下就栽下去200多点，日本呢最低的时候跌到了8%多，日本的美国的盘前期货一度也是跌得非常的惨烈，现在适应了一下略有反弹，澳洲干下去6个多点，新西兰这边也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情况都非常的惨烈。我看看台湾刚才我看一下干下去9个多点，现在基本上还在这么一个状态，跌破了20000。所以说这个黑色星期一，这个是在昨天的节目里给大家预报过的，非常的惨烈啊。那说到第二个标题，那今天很多内容都是围绕着这场世界贸易大战的。那美国的白宫经济啊，这个安全中心的主任哈塞特，他是这么讲，现在已经有50多个国家排队来和美国来求谈判。那很多朋友讲，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已经赢得了这场的关税大战了呢？你看大家全服了嘛，啊，最后也不敢报复，那川普是不是就已经赢了呢？没有啊，应该说外边的这一部分，就刚才说这50多国排队求见，这个并不是这场关税战的主战场，在这儿它是有所得，但是呢，它真正的主战场在哪儿？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那大家都关注川普和中国怎么样，打完高尔夫回来，这现在是回白宫的时候，在空军一号上跟记者又讲，对中国再发狠，不解决逆差就没有协议，谈都不要谈，先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这怎么解决啊？你先买买买啊，你先有所表示啊，没这个就没协议。说到中国这方面呢，应该说这一周周三，那应该是中国时间的周四吧，就周三周四吧，那两边应该加的关税就全面生效了，这一开工可就没有回头箭了。那之后川普一定会报复升级，两边呢会越打越大，最后呢就不光局限在经济领域，两边呢会全力的进行博弈，那周围什么大招都会往上上，那就变成了两个国家全面的对撞。所以说这一周将决定中国的国运，本朝的国运。但是中国竟然用人民日报的评论员写了一篇社论来代表政府讲话，代表政府表态，这个是令人震惊的。咱们看看现在都是石破茂啊什么的，贝洛尼啊啊，什么等等的各国，马克龙啊，都是斯塔默，都各国的最高元首来跟国民在解释。一会儿我们要说到赖清德，李强呢，习近平呢，你们这帮人都死了不成吗？哎，这帮人都不说话，竟然用人民日报的一个评论员文章来给大家指导方向，这可是在目前石破茂把这件事定义为国难级别，现在你们就这么应对，这是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啊！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在这方面的观感。来吧，节目开始，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做了这么一件事，赖清德呢直接做出了他最后的抉择，全面的倒向美国。咱们看看他大致主要的一些说法，这个讲话在 YouTube 上都有，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他首先讲呢，大家不要恐慌，美国加这点关税，那加的不少啊，32啊。那他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结构，我们还是活得下去的。他讲呢，去年对美国的出口金额1114亿美金，不少啊，但是只占台湾总出口的23.4%，其他75%以上的产品我们都出口到美国以外的地区，也就是受影响的只有23.4%。而在这里边 有这种极大竞争力的，甚至是唯一性的这种通信产品，电子零组件，这是台湾的拳头产品，在这个 23.4% 里边又占 65.4%。 也就是整个呢，大概 23.4% 的销往美国的产品，有2/3都是不怕加关税的。那个你加不加你也得买，那也就是只有1/3的产品受这次2/3关税的影32的关税的影响。那1/3在 23.4% 里的1/3呢，也就是7-8%，也就是台湾出口的整个7%-8%受这次关税的影响。他给大家分解了一下，大家不要慌不要害怕，但是今天呢好像没起作用，这还是他提前打招呼了。这要是不是抢在开始之前啊，赖清德说这么一番话的话，那今天那一个跟头不知道栽到哪儿去了啊。他现在呢跟美国开始谈判，他搞了5点做法，谈判小组已经成立，由行政院副院长带队，这里边呢各个相关部门和美国从哪儿开始谈，从零关税开始谈。从零关税开始，就和这个墨西哥和越南他们现在这个打法是完全一样的。另外呢，现在不管美国那边了，现在呢他们已经搞完了自己的大量的采购计划，跟美国买买买农产品、工业产品、石油、天然气啊，包括军火，大量的军火采购清单，现在我们要搞一个一揽子的一个大规模的买买买。第三呢，我们要到美国去投资，现在投了1000亿美金，给他们创造了40万个工作机会，现在看还不够，现在要加码，在其他产业，电子、通信、石化、天然气这些，我们都可以加码来投资美国，深化和美国的产业合作。说到下一条，那排除自己的非关税壁垒。啊不，我看这两天大家把那个汽车这件事给翻出来了，台湾自己有一点汽车产业，就为了保护它，结果都给外边啊磕高关税，等于台湾买的外国汽车最后都挺贵，结果自己保护的这个大宝贝儿一直也发展不起来。那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关税呢？最后让台湾的老百姓多花了很多钱来交这个关税，现在这个自己检讨，该撤的就撤了，差不多就得了。然后特别重要解决的就是美国所关切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以及其他产品的习产地的问题。这说谁呢？就是那天我给大家讲的13万家台商，你在大陆干嘛呢？你做完了东西是卖给大陆吗？你做的东西是从大陆直接出口到美国吗？很多不就是转到越南，最后转到台湾，最后又跑到美国去了，这就是洗产地洗标牌嘛。所以说赖清德讲这个我们自己也要搞。另外他还说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讲用一句话说，无条件的全面的倒向美国。那有人讲这代价还太大，这亏了，现在已经不能谈什么对等贸易了。对别人来说，你比如说日本、韩国还可以跟美国来讲一讲，还谈谈条件，但作为台湾来讲，事关生死，事关生死存亡，在这个时候花钱买太平，这是没问题的。所以说到现在全面的倒向美国，美国那边人家搞了一个指导方针，围绕着台湾人家搞了那么一大套东西，这叫什么？这就叫回报。你对我不错，我现在全面的倒向你，而且我不采取任何的报复措施，这已经明确宣布了啊！你给我加32，我不报复，然后我还这5条全力的倒向你。赖清德呢，这也是压上去了，抢在周日快速的对全国做了一个讲话，本来想对今天的股市啊有一个大的帮助，到现在看呢，这帮助还是没镇住。到现在为止，我看一眼，我刷一下啊。现在已经跌了2052点，已经跌了9.64%了，这跟我们想象的是差不太多。反正今天呢，大概美国股市还没开，现在只是盘前期货啊。今天呢一开始跌的也是很猛的，那不知道今天美国那个黑色星期一开门了以后什么情况。 反正日本什么的，刚才香港什么的，差不多都是10%的这么一个大概。这个网页我留着，咱们看看今天台湾能跌到什么程度，非常惨烈啊。下边说说韩国，韩国呢，因为现在也是个代总统，那韩国下一步跟美国怎么搞，天天就忙尹锡悦这点事儿了。说到韩国是非常的遗憾，到现在进入不了角色啊。韩国呢，尹锡悦怎么办呢？尹锡悦呢还没搬家呢啊，应该说今天呢和太太就开始往首尔的家中，往自己的私宅开始搬家了。现在呢不但是他那个内乱罪了，因为当初他有总统身份，别的罪都受到了豁免，只有这个内乱罪是不在豁免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当初只起诉了他的内乱罪，就是煽动这个啊这个主谋还是。那你现在没有这个礼遇了，你没有这个身份了，那别的罪也就都生效了，也都开始追究。多家韩国媒体报道讲，针对尹锡悦的调查侦办将全面展开，也就是不光是那个内乱罪了，这里边有滥用职权等等啊，涉嫌干预上次的大选，包括他太太什么的在里边有指定什么候选人等等等等，这个更多的罪名就都出来了，会有大量的追诉。根据别的一些原来小的罪名，原来豁免的，现在要全面的追诉。所以说老尹呢，如果不是有后边的总统赦免他的话，像之前他赦免了朴槿惠啊，就算间接赦免了李明博，如果未来你比如说没有保守派上台，一直是民主党干的话，老尹将把牢底坐穿啊，这一生可能都出不来了。简单说说越南，越南这位总书记苏林和川普通了个电话之后，他又专门给川普写了一封信，要求美国呢把原定于4月9号开始向越南征收的这46%的关税至少推迟45天，你得等着我，等到5月底，他要亲自到华盛顿去和川普单谈。为什么要5月底？他想早去啊，川普没空，一直要等到5月底，川普才能有时间见他。所以说，那好，那你能不能把时间推了，等着我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那现在越南那边呢，这跟中国有关系啊。现在呢，那边的情况是有变。现在美国呢已经初步跟越南大致是谈了3个条件啊，零关税这是不可能了，但是呢可以谈，可以给你减一些，但是大致的3个条件，一个是对中国进口的所有的原材料征收35%-50%的关税，这就跟墨西哥他们现在要干的都差不太多。另外给美国进口的汽车大大的降税，同时对企业原产地的审核力度要进一步的加强，就是赖清德刚才说的这个习产地的问题，你要给我保证这里边不许有中国因素，就这么简单啊。现在呢很多的中国那儿有一个华人商会，现在都停产了，很多工厂都放假了，大家就等着越南和美国最后能搞成一个什么东西，要不然我投入生产了半天，我交不出去，我干他干嘛呀？好多地方现在都已经停止生产了，现在都在等待。说到在越南呢，那中国企业在那儿很多吗？其实呢，在那儿谁的势力大呢？韩国的企业势力非常大，他现在只要求对中国的原材料和在那儿洗商标或者是洗产地的这些企业提这么多要求，他可没对韩国企业提这些要求。所以说未来呢，本来中国企业和韩企有一拼，那现在你落入到下风，未来市场这些地方估计都落上韩国人手里了。在越南呢，有很多的台企、日企、美企、新加坡的企业，这都非常的多啊。那现在单打中企，这个就要了命了。那如果斩断了中国企业伸出去的这个臂膀，原则讲，中越关系都将发生质的变化。原来为什么？因为一带一路吗？修铁路啊什么的，包括为什么修铁路啊？那周围都有中国的工厂啊，你在那儿的产值是很高的呀 ，GDP 是很高的呀。那未来你在这儿你不转口，你做的这东西我们越南人又消化不了，我们又不买，那你在这儿还干什么呀？ 所以说这帮人呢，好不容易把产能转到这儿，也就白干了。那不光是越南了，下一步菲律宾、印尼等等，其实都是类似的情况，就是不让你干了，就这么简单了。那如果这个要把它抽出去，那中越关系都将发生质的变化，剩下关于什么领海冲突啊等等这些问题就会接踵而来。经济是决定整个的上层建筑的，如果经济人家搞成这样，和美国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下一步美国说我往你那儿派两条船呗，你那个金兰湾对吧，再让我当个基地呗，这都好说啊。只要你跟我做生意，你把市场向我这一亿多人敞开，那越南什么都答应了。所以说未来大变在即。说说乌克兰，那现在这来回打，俄罗斯呢用无人机攻击了哈尔科夫的平民区，弄死人家好多平民，小泽他们非常悲愤，然后用几百架无人机对他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然后俄罗斯对基辅也上演了大规模的报复，这可以说是这次战争以来最大的针对基辅的一次空袭。他用了13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空中发射了巡航导弹，另外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发射了口径巡航导弹，另外还发射了上百架的自杀式无人机。从黑海向乌克兰发射导弹，你川普和俄罗斯不是有一个什么黑海协议吗？不是黑海停火吗？而且人还现场直播，就大啦啦的直接把那军舰那火箭从那上面起来，人家就告诉你了，你川普能怎么地呀？小泽这也讲，你明显的违反了停火协议，结果美国一个字都不说，那你怎么办？他不说你也没辙呀。然后说说俄罗斯他的高官，有一个参与了华盛顿谈判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讲啊，这不是俄罗斯派去的一个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吗？他呢讲说，美国和俄罗斯可能最早在下周会再次的接触。他说呢，两国的关系现在动态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毫无疑问，美国政府中仍然有大量俄罗斯的敌人，现在恢复对话的希望是比较渺茫的。也就是这一次他在上周五去了一趟华盛顿，谈得不欢而散，最后呢，卢比奥是给了他几周的时间啊，对他做出了一些警告。他现在回来说恢复对话的希望比较渺茫，他们政府里有很多敌人啊，所以说呢情况其实不是特别好了。那川普现在他只要我在舞台的中心，我是全世界新闻头条。他现在呢在贸易战这件事儿上，他现在啊每天就忙不过来，记者追着就没完没了，他现在这件事儿呢反而暗淡了，他对这件事儿现在也不感兴趣了，因为这个有头条吗？这个也没头条啊，而且他也搞不动普京，这边也搞不动小泽，所以说现在关于这场俄乌谈判和平方案就烂尾了，就这么扔在这儿了。什么时候他把那件事儿弄得差不多了，一想，哎，这个事儿有头条，哎，回来再捡起这件事儿来。现在看呢，这件事儿已经被他给遗忘了。来，咱们说说加拿大。根据那个338网站的预测，现在加拿大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胜率已经到了99-1。按如果算上小数点的话，保守党现在的胜率已经跌到了不到1%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情况啊。易普索呢是做了一个比较规矩的民调，它里边有些数据我给大家呢可以拆解一下，以前呢就是说点数据啊，咱们简单的说说吧。现在呢它这个民调啊，46%的人会投给自由党，比上周上升了2个点，然后呢是自由党保守党呢下降了4个百分点，跌到了34，46-34，两个党已经差了12个点，这是在易普索的这个民调系统里的最大差距，这个差距喇叭口越开越大啊，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另外呢，我看还有别的，他这个民调内容很多，45%的人认为卡尼是总理的最佳人选，升了1个点， 这个皮埃尔下降了一个点，降到了32%。这个呢，两个人也差13个点。还有呢，主要的议题，那这一次插旗战队加拿大选什么呢？第一，毫无疑问是生活压力、经济成本，是经济议题。在三大议题当中，美国问题是排名第二的重要的问题。那经济议题呢，这个因为卡尼本身是经济官员啊，他占点便宜吧，皮埃尔呢就是一个政客，两个人在经济上，那卡尼说起来一套一套的，确实啊，皮埃尔在这上不占便宜。说到第二个问题，那民调发现绝大多数选民认为自由党是应对美国关系的最佳政党，一下比保守党高了40个百分点，这就没法选了，这就没法选了。这是在易普索民调里的一些细节。那下边咱们看看，在易普索之后又出现了7个民调。这里边有一个民调，还有我说的那个 Main Street， 它呢连出了两个民调，一个是两边的差距是3，一个差距是2，都是自由党领先，它这个一直是比较低的。其他的民调呢，这里边 Nanos 也出了两个民调，一个是 6.4， 一个是差 11%。不、差11%，这已经到了45.9比34.9，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其他的民调呢都在4以上，应该说呢，现在民调差距，保守党这边上不来4了，而自由党稳定的处在44到46之间，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两边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咱们看看338呢，把它转化成议席，现在两边的总榜大综合。两边差7个点，现在自由党拿195席，保守党122席，现在差距是比较大的。再说说澳洲，澳洲刚刚，有这么一个最新的民调叫 News Poll 啊，这么一家民调呢，刚刚公布的，蓝营36，工党33，差距在快速的缩小，这个喇叭口在快速的关闭。如果两党之内必须选一个的话，工党竟然是42%，蓝营只有48%，这个呢反而有点小拉开了。原来50-50、51-49，现在52-48了。绿党很稳定了，他那拨的人一直是12%左右啊，所以说蓝营这次选的非常的艰苦。其实找不到合作伙伴的话，你。人家那俩党人家已经宣布合作了，人家这45是铁的呀，那你自己能不能找到这45以上的联盟？所以说这对达顿来说，对国家蓝营来说是非常艰苦的啊，不容易了。来简单说说中东，那说说胡塞，经过航母打击群、 B2 隐形轰炸机轮番的轰炸，胡塞呢损失确实比较惨重，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彻底击败，没有屈服的迹象，还有发射导弹的能力。哎，他隔三差五他还打你一下，反正你拿他你怎么弄你就打不服他。所以说最后美国呢现在已经开始讨论，没办法，那也不能就这么收场啊。那你花了10多亿锤了他半天，等你收摊走了，哎，他把红海这儿他又打你的船，那你白干了。等于你就输了，你没有达到战略目的嘛？那现在就有两种说法，恐怕得派人进去了。大家找找胡塞所控制的那部分的地形地貌，那和阿富汗的那个穷山恶水基本是差不太多的，没有恶水，就是山头子一个一个的。当时逮拉登逮不着，当时特种部队去干了多长时间，就是那么个状态。那儿大概有2000万人口呢。所以说他这个汪洋大海他藏在里边你很难逮他。现在讲呢也可能和沙特包括呢和也门政府一块儿，他呢美国出特种部队一块儿进去去掏他。这个呢确实你得有联盟，而且时间也比较慢。另外一个呢恐怕叫美国成建制的登陆，那上去去打又变成了正规军去打游击队。那你一去打胡塞肯定就都藏起来了，化整为零，还是那一套嘛。最后你把地方占领了，然后你在那儿重建又那一套，大家看到了吗？又是一个阿富汗， 你在那折腾半天，等你哪天花钱花的实在受不了，你一走，这帮玩意儿开着皮卡车，拿着重机枪又回来了，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所以我一开始不知道，就这十几个人啊，在那个平台上还聊这事儿。你真的懂战略吗？你为什么要打这么一个玩意儿呢？最后打完了，你收不了场，下不了这个台阶儿。伊朗最高领袖也是刚刚宣布，伊朗军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他们可能是发现了一些什么，弄不好以色列，因为老内现在已经在白宫了嘛，啊，和川普两个人聊，那是不是要聊到伊朗问题？伊朗心里没底，人家那儿已经进入到战备状态。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昨天最新的统计，在全美有超过1400个地方都有一定规模的抗议川普马斯克的示威游行。原来报的是1200多个地方，最后统计不止，是有1400多个地方。那有人讲其实都是蓝州，不是啊，像犹他州啊等等，有很多地方那都是老红州啊，而人也是很多的，弄个几千人那也是有的啊。1400多个地方，在川普干了还不到仨月的情况下，这是不是一个历史记录？现在这有待查证。另外说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了塔克卡森的一个采访，他里边说了这么几个数，今天被美国媒体广泛的转载。这说到美国社会呢，这种结构性的贫富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他讲呢，有10%的美国富人拥有美国88%的股票，在股市上啊，占比88%。然后呢，那剩下的呢，有40%的美国人拥有其他剩下的那12%的股票。嚯，这美国的股市是这么构成的。那这几天血流成河，你就知道你惹了谁了，你惹了那10%的美国富人。然后说到那50%的美国人呢，负债累累，这是贝森特的原话。他讲到了2025年的夏天，也就是到今年夏天的时候，说使用实物银行的美国人数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实物银行有很多人捐嘛，然后有很多义工，在哪儿呢？摆桌子，然后大家都来领吃的。有美国那边的朋友还专门给我拍过这样的小视频啊，他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还给人家当过义工啊。所以说呢，这是贝森特对眼下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他讲，由于川普实施的对等关税将使美国的通胀呢更高，这是评论员说的了，说对这个50%的底层会更加的不利，而减税政策呢会利于上边这50%的美国人，所以说未来的美国贫富差距将会更大。那决定美国谁当总统，决定美国的政府是由下边这50%的人来决定的，他们有人头啊，这个你没招啊。说说马斯克，那根据彭博的最新的数据，马斯克在这几天的美国股市大崩盘里边，他的净资产缩水超过300亿。昨天我不知道，他应该是盘前好像交易里边就有，他可能又跌了不少啊，我没有看最新的数据。他之前呢为川普团队竞选投入了2亿美金，现在这就叫搬起美金砸了自己的脚，到现在已经赔了300亿了。有一个说法是180亿，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加关税这个纳瓦罗他们这帮人破口大骂啊，他一直在说这个。当然你骂完纳瓦罗了，纳瓦罗也在福克斯电视台上公开攻击马斯克，他直接讲说听到马斯克在谈论和欧洲搞什么零关税区，这是非常有趣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认为马斯克要搞明白一件事儿，你就是个卖汽车的，你还是去做这个比较适合他。嚯，这纳瓦罗直接在福克斯电视台上直接就干，直接公开攻击马斯克。这事情已经变了。你想，在他宣布退出之前，原来马斯克呢如日中天，正火的时候，天天跟着川普后边。你看川普这周末打球去了吧？马斯克跟着去了吗？没去。 原来走哪儿跟后边他背着他儿子他都跟着，那不是宣布那个关税历史性的一个重大时刻，要么青史留名，要么遗臭万年。那么个重大历史时刻，马斯克是唯一缺席的一个关键人物。在那个之前火的时候，有人敢说马斯克一个不字吗？现在一流露出要退了，纳瓦罗公开骂他。所以说目前看，马斯克和川普周围的人已经基本都闹翻了。当然有人感叹，说到这么一个结局，还是之前的那维维克啊，那位印度小哥比较明白，早早的就跟这个马斯克说拜拜了。到现在为止，你看一看人家选是德州州长还是选哪儿的一个州长，俄亥俄的州长吧，你看人家到现在没受什么损失，那是个机灵人啊。来吧，说说这个贸易战吧，看看现在怎么样了。这股市中国现在上证跌了 5.84%， 干下去195个点啊。然后呢，香港惨了，香港因为你中国股市这还有国家队还可以拖一拖，因为怕它真的是血流成河掉地上，刚才有一度都3000点了，今天能不能守住3000，这差点刚才都打秃噜了，现在回上一点了。但香港那没人管啊，香港哪有国家队拖呀，香港那已经干下去2100多点了，现在跌下去 9.34%。日本最狠的时候，刚才我看啊，跌了2000多点，干下去8%几。现在呢，缓上点了，现在跌了2158，现在跌了6.37%。啊，美国这边呢，这个盘前的期货现在呢是缓上多了，刚才一开始都是四啊，跌4%、5%，现在是回到了是-2.07%，标普是-2.5%啊，这情况呢都非常严重。美国股市还没正式开门，这个再过多少个小时开门以后，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这是做期货的这帮人，那老百姓那就不知道了。这不是之前讲了吗？很多地方已经跌穿了。银行你在这儿压着我的股票借的钱，最后您那股票已经不值那么多钱了，你得给我补啊，那怎么补啊？只能卖股票啊，那怎么办？还银行，要不以后那就没法做了。黑色星期一就是今天这么一个惨烈的景象。现在说说台湾，台湾还台湾这在动的吗？我现在都不知道它这一条横线啊，它还在运行吗？它这个还在走呢。现在台湾的已经是10:30啊，差不多就这点儿，现在还剩19243，干下去2057点了，我的个天哪！哎呦，今天黄金现货黄金开盘也跌了27美元，然后呢，原油期货也一度跌破了60美金，这是2021年以来的第一回。纽约的铜的期货重挫超过8%，澳币也在跌，纽币也在跌，反正是全在跌啊。然后呢，当在美国日本股市开盘之前，它那个日经225指数和东证指数期货当时就是没开门之前有一度跌停了，最后暂停了交易。澳大利亚我刚才看的时候是暴跌超过6%，德国股市的期货也下跌了超过5%，新西兰那股市也差不多是个6%，基本就这么一个状况啊。这网页我都留着，一会儿咱们看看最终会今天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哇，这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除非今天川普到了办公室发个什么声明，那看来今天美国天一亮，这股市一开门，又是一次血洗之日，这就没法说了，这就没法说了。那说说吧，那现在这局面怎么样啊？现在呢，有两件事儿，实际上在这个周末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一个是川普在周末里有没有发推表示软化，或者是整个目前的政策有所调整，大家都盯着这件事儿呢。但目前看呢，市场的这种恐慌下跌，包括各方面华尔街各方面的反对意见，没有影响川普的决策。我看呢，现在他反而更兴奋了，他反而更激动啊，他现在变成了正式的 全世界的大主角，整个是非的中心，他非常享受这个位置啊，大伙儿都追着我，围着我。那写点什么没有啊？那尽管没写，他转发了一条东西，他转发了过去我们都熟悉的张家敦 Golden 他写的这么一篇推文。那推文很简单，我们需要对中国增加关税。什么意思？要增加关税。那2%加上34%，老张认为还不成啊，我们还要往上增加。川普转发了这条消息，意味深长，啥意思？什么意思？然后川普呢，这儿又发了一个，后来他发了一个帖了。我们和中国的贸易赤字巨大，与欧盟和其他很多国家也是如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关税。现在这些关税已经生效了，每年将为美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收入，效果非常显著，令人惊叹。然后说原来这个贸易顺差在瞌睡乔的任期内不断扩大，我们将扭转这个局面，总有一天，就是现在还不行啊，人们都会认识到关税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 beautiful 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这是他后来发的。所以说你看他周末这两天美国股市血洗了两天，加上今天都到这么一个程度，老川没有任何的动摇，这是一个关注的啊。这个一会儿我们要分析为什么没动摇啊，这个现在这是铁了心了。另外周末有这么多人，那肯定超过50万人了，大规模的民众上街抗议游行，但是人们普遍关注，绝大部分马克党和川粉依然高度支持川普的关税政策，也就是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还是有非常坚实的民意基础的，至少有一半人是力挺川普这个关税政策，真信他，那川普没有要转向的这个意思。本人态度坚定，马克党更是态度坚定，所以说川普到现在啊没有各方面的迹象，这是这个周末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结果。你别奔那被那个纽约大街波士顿大街那游行的那些人啊影响了你的判断，你要是整个看这边的话啊，他刚出谁给做了一个民调，他支持度一下涨了4个点，一下现在到了53%了啊，当然那个民调现在美国的民调我全不信了，有这个意思就说明他的基本盘人家是坚决力挺川普的。那下一条新闻，美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刚刚宣布，有超过50个国家已经开始就新关税的政策来和美国来谈判了。他说他从贸易代表处那儿得到了一个报告，50多个国家已经联系了川普总统开始谈判啊，不一定和川普了。那里边有名有号的最新的进展，你之前表态的第一个有以色列啊，有越南啊，有澳大利亚，有新西兰啊，这些国家宣布当时就不报复，我们都接受。那之后呢？有最新的。斯塔默的原话是，他强调英国不会轻率加入贸易战。大家品，不会轻率加入贸易战。他用了一个比较婉转的说法，暗示英国就这样。英国实啊。日本老师破表态，基本表态不会报复，然后希望和川普近期内，本来说要去美国，后来被人给劝住了啊，川普也没时间，后来两个人搞一个视讯通话，现在呢是也在这周来进行，那基本上也不报复了。台湾赖清德宣布了不报复，印度莫迪政府已经明确讲现在没有报复反制的计划，也就是印度也忍了。印度呢派了一个副总理，已经在美国就在那儿酒店里租完房间，随时和美国来举行谈判，这就开始了。台湾那也一样啊，他那个行政院副院长叫郑丽君吧，明天就走啊，今天就走到美国那儿也是租房间，然后呢这让这些他也有一帮做这个说客的那么一些团体来帮忙沟通啊，这个马上就都开始了。所以说这些国家都不报复了啊。关键现在就是欧盟。欧盟呢发了一条消息，将在今天 讨论，然后礼拜三宣布，要寻求一个统一意见，要批准对价值多达28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采取一套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开出一个280亿来。这280亿从何说起呢？它还不是针对的这次的对等关税，它是针对之前川普给加的钢铝关税，我进行反制。原来呢说了个大致的数，现在把这数落实了，把清单给拉出来了。他说的还是上个月的事儿呢，是那档的事儿啊。那这里边包括美国的肉类、谷物、葡萄酒、木材、服装，包括一些什么口香糖、吸尘器、卫生纸这些东西吧。哎，反正凑了280亿。这个呢要在周三最后就表决要通过。那要有反对怎么办？除非有代表欧盟65%的人口，有15个成员国以上反对才能生效。这就跟之前给中国加电动车那个路子是一样的。而且反钢铝的这个将两阶段生效，一个较小的部分在4月15号生效，那好多天呢，其余部分要在一个月以后生效。那这个对等关税这个加20%这把大的呢，那连边都没挨着呢，还没列入议事日程，我们只是对上个月的钢铝产品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反制啊。280亿很多嘛，咱们看看两边的规模呀。2024年啊，就是美国出口到欧盟的货物是3334亿欧元，大家记住啊，3000多亿。然后美国对欧盟的服务出口，那这么多电子服务啊等等，是11078亿欧元。刚才说的是3300亿的货物加上11000亿的服务，两边就是美国出给欧盟的大概是14000亿，14000亿欧元。你14000亿欧元的总数，连货物到服务，您弄了多少？280亿，那就是个毛毛雨。那你和整个的货物加服务的总量相比，你就只拿出这么一点来，而且先拿一小部分，4月15号练练刀，然后剩下那一个月以后，这都为以后谈判留下了大的空间。所以说那边习近平还眼巴巴盼着欧盟干呢，我都干了你还不干，你能忍吗？现在我们就，你要把两边的规模和现在干的事儿的一比较，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欧盟对美国的报复，钢铝的那个才落地啊，还没讨论通过呢，那对对等报复那件事儿，时间就更晚了。所以说，无论它整个的，无论是报复的规模，还是力度，还是时间，都大打折扣。中国这边眼巴巴指望着欧盟来加入中国，来全力围攻美国，这是完全不现实的。那些国家都怂了，都不动了，欧盟这儿呢，他在表演，他在争取一个月或者是更多的时间来和美国进行谈判。那川普感受到欧盟的善意了没有吗？没有。打完球回来在空军一号上直接讲最新的说法，我们对欧洲征收了高额关税，他们来到谈判桌前，他们想谈判，但除非他们每年向我们支付大量的赔偿，不光是赔偿现在的，你们还要赔偿过去的，否则谈判就无法进行。大家找了一段视频，你看川普那个脸，当时说到这儿是很悲愤的，你们骗了我这么多年，占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便宜，我全他妈要回来。 他有点这个意思。但你在这种极限施压这种态度之下，你看欧盟的反应了吗？下这礼拜三刚把上个月给他加的那个还要分两波。所以说你再看，在这种情况下，那未来欧盟会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反正梅洛尼已经讲了，意大利已经讲了，我们不应该报复，这20%忍了吧。那他是欧盟的主要四大里边其中之一啊，那他是这么说，一票否决在欧盟，他一个大国他要这么说，那后边有小弟啊，你比如说西班牙什么的都不想报复， 那你作为德法，你也很难啊来架着大家来干这件事儿。所以说，欧盟这你根本就指不上。那到这儿呢，50多国现在排队进华盛顿，现在周围的酒店都满了，都租好了办公室，准备和美国随时接洽，随时谈判。那咱们评论几句这个局面。现在看，只有中国会进行全面性的报复，其他的贸易国家都会和美国采取谈判的态度。这就跟昨天说到的傅鹏老师他们那个态度是对的。买卖就说买卖，咱别扯别的。现在既然呢，甲方就是有钱买东西的这方有点不开心，要找下边的乙方们一块聊聊，你就去跟人家聊呗，寸土必争啊，跟就跟以前搞自贸谈判，朱镕基不讲吗？黑法人都谈成了白法人，也可以现在也可以这么谈啊，寸土必争，针锋相对，你得谈呢，你不能不去呀。现在大家呢，还都是通过协商来解决最终的问题，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那很多朋友就讲，那一看大家这家伙排队进华盛顿，难道就说明川普在这场世界贸易大战中已经赢了吗？川普已经成功了吗？那不能这么讲。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观感啊，这些国家呢，普遍采取了不报复，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不给美国的出口商品加关税。赖清德不报复，美国的产品到了台湾，我不给你往上加，你加32，我不给你加32，是这么个意思。就像之前那何斌老师说的嘛，你美国在家里自己打孩子，我在家里我不会啊，你中国报复就是我也打孩子，那不行，我不打。各国不会给美国货加关税，来增加自己国民的负担。咱们还可以买美国稍便宜一点的东西，也就是除了中国之外，美国的出口跟以往一样照做，基本不受什么影响。等于呢，作为川普来说，出口这一块，对方没有反制，没有报复，因为有中国这1000多亿嘛，但他勉强算是保住了。他这每年2万多亿的出口，基本就算保住了，没受大的影响，这一点他是得分的。但这就赢了吗？他主要的决胜盘并不在这2万多亿的出口，他的决胜盘在国内。他给各国加的那个关税，这个还在，这个要在美国的国内来消化。关税高，物价高，通胀高，这回重创美国人的消费，影响美国人的生活。那美国人能不能答应？这是川普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那现在看，刚才都讲了嘛，川普反复的表决心，他是要干到底了。那咱们快速分析一下啊，为什么干到底？首先，关税能够敛财，让政府致富。然后收到这块钱，给美国人减税，让大家也增加收入。当然，现在失业、通胀、物价高，它的压力非常巨大。它最后退，现在有多个专家讲，10%的那个基准关税是它最后的防线，到这儿就绝不可能退了，绝不可能退了。你看我自己的真亲戚，英国、澳大利亚啊，这个新西兰，这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呢。我们都10%啊，所以说越南什么的，你再去跟他谈这10%，这是最少最少的了。10%就不少了，每年它的进口总额4.2万亿啊，那你10%就是4000多亿呀，4000多亿是额外的关税收入，这相当是个数字了，这已经是川普的能接受的最低数字了。那其他那个对等关税50多国那个。那我不可能给你全免啊！你越南46，那10%你必须弄啊，剩下那30几，我给你折个半，那我不可能全给你免的。所以说，他原来预定的一年搞8000亿是非常有可能的啊。这是他就靠关税来让美国致富嘛，这是第一个，他不会改变。第二，《金融时报》的报道，一个了解政府想法的人士表示，川普非常清楚。要吸引大量的企业把制造业转移到美国来，它的关税必须是稳定的、永久性的，因为企业需要一个 稳定的政策环境。所以说，这位人士讲，白宫官员明确表示，美国并未和其他国家谈论任何的具体让步。贝森特财长也否认了和主要贸易伙伴迅速进行谈判来降低关税的可能性。这句话怎么理解？也就是川普呢，利用关税在美国周边建立起了这么一道高坝，来保护里边的美国制造业一点点起步，这里边还包括纺织业呢，他竟然把这都想弄回来，因为那现在基本很多都是零了嘛，那要从头起步，一点一点的起步，慢慢形成规模。你要让大家来投资来回归，你这个关税这道坝就必须存在，给其他产品的那个高门槛必须存在，来保护这个。你不能说变就变啊！如果我们投资回来了，我们在这儿厂子也弄了，工人也招了，正在起步阶段干的一半，你把这个关税突然给撤了，外边的产品蜂拥而入，我跟他竞争不了，那回归的这些制造业可就惨了，川普的罪孽可就大了。我们信了你，我们回来了，最后你突然把外边那道墙一撤，大水进来了，我们全死，那个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说，川普的主要的决战，这次的世界大战能不能打赢，他的主要战场在国内。弄关税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制造业起来，只要制造业起不来，这个关税的壁垒就不能撤，高度也不能降低，而老百姓你就得承受这个高物价，要等待着，等你国内的制造业啊，甚至包括纺织业啊，做被单做袜子什么这些东西都起来了，有了竞争力了，这需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美国人要忍受这个外边这堵高墙，这个高税、高关税导致的高物价、高通膨，等待制造业成型要几年时间，美国人要扛几年的时间。现在考验川普能不能赢的是，美国人等得了吗？那时候你还在吗？所以说这个才是对川普最大的考验。把制造业弄回美国来，说起来容易，我看有朋友写道，马斯克就是个表率啊。你要认为可以的话，那你马斯克把上海的特斯拉工厂关了吧，你把你的产能全部都搬回到美国来，搬回到摇摆州来，那对美国来说，这是个巨大的一个标杆，一个鼓舞啊，一个强劲的信号啊。那你的核心主力，你的贴身马仔马斯克都不干，都不身体力行，那你川普怎么能够彻底成功呢？最终的结局，为什么说川普他搞不下去？你最终给大家这个关税壁垒啊，这高门槛，这个墙给筑起来了，最后呢，搞了几年，制造业也没搞起来，然后让大家白白扛了几年的高物价，最后老百姓怨声载道，就业也没成啊，制造业也没回来，然后我们这儿白忍了几年。你是政府，你是挣了点关税了，然后给大家减了点税，但是主要的目的没有达到，你也叫输了。这就是大家最不看好的。现在共和党众议员培根也刚刚做出了宣布，他将提出一个立法，剥夺川普征收关税的特别能力，就是宣布经济紧急状态的这个权利。可以讲，现在连共和党人现在也对川普的刚才说的这套计划感觉到难以置信，认为这根本做不成。大家注意啊，周末这次的大游行，这是第一次，才只是刚刚开始，规模就搞到了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场次，1400多场，这么多人参加。我告诉你吧，下次的规模会更大，随着关税逐步显形在这个物价上，后边加入的人会更多，甚至可以讲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后，这些关税全部都显现了它的威力之后，周末大游行将变成美国的一个常态。那游就游呗，那能咋地啊，量变会到质变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啊，才只是刚刚开始，一下起步就这么高，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啊。很可能这场世界贸易大战的结局，川普如很多海燕派的意，重创了中国，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国运，也伤害了欧洲。但难道这样川普就赢了吗？也可能没有，他最终败在了自己的国内战场，制造业也没回来，最后把大家的通胀，把大家的物价全扛上去了，大家白忍了几年，最后落得个一场空，落了几千亿美金，也就是这么个状态了。所以说呢，他赢了中国，赢了欧盟，并不能说明他赢得了这场世界大战，主战场在美国的国内，那将是决定性的，因为只有他们有选票，别人谁拿他也没辙。快速说下一个议题，马斯克提出一个和欧盟零关税，这件事呢，在美国国内是有一定的讨论，但大家注意啊，在欧盟的那些法国媒体啊、德国媒体、英国媒体，几乎没有人提这件事儿，因为这个事儿是个假议题。星期天呢早晨，福克斯专门播放了马斯克这个欧美零关税的设想，可能是也是看到美国这股市已经这样了，影响到了那么多的美国人，加上他自己一下财富大缩水，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说说啊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先不说川普对欧盟现在的这个态度，那一说起来那都是刻骨仇恨，甚至包括你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你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但这咱们先都不说，那是地缘政治。如果单纯说经济的话，零关税有可能吗？谁会更得利呢？我还真花了一点时间啊，咱们快速的给他说说这个谁会更得利呢。两边讲呢，各有所长，各有所长。你比如说美国呢，在农业上那是绝对碾压式的优势，能源上啊，这个优势太大了，高科技产品上呢和欧盟略占上风，美国呢略占上风，但是在制造业上那毫无疑问是人家欧盟现在占上风，因为美国制造业已经空心化了嘛，包括在一些消费品和奢侈品方面，那欧盟是碾压的，这个是有巨大的优势。这是两边的一个情况。如果咱不说具体数了啊，如果两边真的是互通有无零关税的话，美国在总体上获利会多于欧盟。你别看它的人口比整个欧盟人略少，但是它的优势项目多呀，所以说呢它是要获利的。但是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可行性。马斯克是对的，他希望两边呢要是零关税以后全面放开，对美国肯定是总体有利，但是在零关税下，美国的农业将彻底横扫欧洲，欧洲的农业是受不了的。咱们都知道乌克兰的麦子一出来，波兰那边农民那支持乌克兰，把大拖拉机也给你堵上，因为谁也受不了，你这么便宜的东西冲进来我们就完了。所以说美国的农业一旦杀进欧洲，欧洲的农业就崩溃了。如果德国欧洲的制造业以德国为主的完全放开零关税进入美国的话，也将完全碾压美国。别忘了川普是想搞自己的制造业的，那啊，把欧洲的制造业放进来，跟这个主意第一个说 no 的就是川普。所以说说到在民主国家，两边的民众，这边是欧洲的农民，那边是美国的工人，好，两边有零关税，那都要跟自己的政府拼命，门也没有啊！作为民主国家，两个政府谁都无法承受。所以说这件事儿乍一听有点道理，结果根本问题上你仔细一分析，彻底是个假议题。这件事儿在欧洲连有人讨论都没人讨论啊！我只是在这儿给大家多说几句。重点来了，咱们说说中美之间吧。先说第一个，川普的最新的讲话，也是打完球回来，在空军一号上跟记者闲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非常的严重，说和中国的贸易额高达10000亿美金， 们必须解决和中国的贸易赤字的问题。我们与中国存在着数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我还专门听了一遍又一遍，数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我估计它是累计的，就这么多年累计的。其中啊，是这么说的，其中数千亿美元是我们每年都要给中国的，除非我们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不愿意达成一项交易。他们必须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贸易赤字的问题。简单说就是一句话，除非解决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否则我不会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当然他这话说的呢不是特别严谨，你比如说和中国的贸易额高达10000亿美元，没那么多，没那么多啊。你2024年中国给美国出口了5000多亿啊，从这个美国进口了1000多亿，你两边你算你加起来也就6000-7000亿啊，没那么多了。嗨，他这人就张嘴就说，但是我们重点听的是他的态度，是他内心里的这种态度，能感觉到吧，这事儿没完啊，这事儿没完。另外呢啊，彭博呢，当然是彭博登了这篇东西以后，有很多人攻击彭博是不是中国的大内宣啊，大外宣啊。这个彭博呢给做了几张表，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大家注意彭博啊，彭博和中共这边他能得到很多一线的消息，他的准确率很高啊，这应该呢有点奉旨放风的意思了。他的意思呢，为什么中国敢跟川普进行报复啊，跟他直接干，说呢，那美国两边的这个进出口的商品结构不一样，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你比如手机、电脑、游戏机、家具、玩具、衣服啊、服装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吧，这些东西呢你加征了54%的关税，美国的消费者很快，因为老百姓天天用的嘛，会有感受的，这个有直接的感受。而中国从美国进的绝大部分的商品其实都是中间产品，也就是都是原材料，比如说液化天然气、芯片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肉制品等等的这些东西，大麦、大豆。那中国老百姓又不买大豆，那大豆都是工业原料嘛，等于普通的消费者是接触不到具体的美国商品的，当然苹果手机那是例外了。所以他讲呢，比较起来，中国在那儿给美国的产品是很难被替代的，原来20%几，现在还剩10%几，这10%几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都是替代不了的，这都是大浪淘沙之后的精品，所以说你已经没招了。而中国呢现在就两件，一个是喷气发动机，我惹不起你，一个呢就是大豆啊，你产量太多了，除了这个以外中国都可以找到替代。这是彭博的一个说法，那意思呢就是打起来的话，美国的选民、美国的消费者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这次贸易战的痛感，因为它非常直接，中国产品他们直接享受嘛。而作为中国呢，老百姓的直接感受基本感受不到，是由中国的企业感受到这种直接的痛感。这个呢对两个社会的直接冲击，他讲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呢在这打起来啊，应该说是美国吃亏，中国占便宜。我不能同意他这个说法。之前呢我就讲了我的观点，如果单纯在经济领域里边做这种单纯的比较的话，说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了，但是太片面了。因为两国一旦权力的博弈起来，一定会倾尽全力，为了逼你在经济上低头。为什么经济上叫利益，为了利益，那整个的冲突就会外溢，那什么招那时候都上，后边我们会说到啊。其实经济斗争只是两国大国博弈的一小部分，最终可能会落在这上面，但最后呢会用其他各种各样的招数来逼你就范，在这方面中国没牌，这是最要命的。所以说这是彭博写的这么一篇东西了。下边再说说呢，中国他也得写篇东西啊。 人民日报评论员发了这么一篇社论，题目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增强有效应对美国关税冲击的信心。你要把这篇文章整个看呢，基本就说了三件事。第一呢，中国做好了货币政策方面的准备，我们手里留着招呢。前一阵为什么这政策都不落地，就等着这天呢？因为现在关税还没落地嘛，他还就是讲我们可以随时上，我们可以降准，我们可以降息，我们故意留了一部分空间啊，这我们是有工具的。第二呢，说是财政政策之前的储备部分啊，未来呢我们会往里边投放更多的钱啊，这个视情况而定，我们再发力。第三呢，整个对外贸企业的纾困政策也将会加速研究出台。因为做外贸企业的一下现在都黄了，那怎么办啊？你不能把工人遣散，把厂子就关了，那不行啊。所以说呢，他要救助一下。其实也没什么新的招，他就虚头巴脑的说了这么几句了。最后来了这么一句，我们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但也不会心存侥幸。这就是变成了政府的一个态度。他呢，就等于是以政府的口吻，以国家政府的态度给老百姓做了这么一个说法，做了这么一个说法。那你要看到下面这几条，我看有专家评论，现在整个的这个你把它通读下来，这已经是到了战略脱钩的幅度了，这已经开始为这个在做准备了。这是人民日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具体内容不给大家念了。为什么抢着他也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跟赖清德那个意思一样，也想在周一开盘之前，股市开市之前稳定市场的信心啊！你看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但看到这一点就特别的令人震惊，令人叹息。之前讲了，我们看看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你看看赖清德，你看看石破茂啊，韩国那是特殊情况了，你看看这几天马克龙啊，等等这些国家，新加坡啊，那新加坡那位新总理也是直接录视频啊，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讲是怎么回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应对，大家别慌啊。马来西亚什么的，大家都在讲。日本石破茂甚至把这个定义为这是国难级别的一件大事，都是由最高国家领导人，我们下一步要。这是个什么事儿？先跟大家解释清楚，下一步我们将和美国怎么做，未来呢会发生一些什么，都给大家说清楚。中国这情况更严重了，在这种大形势下，所有的从业者、做生意、做工厂的，所有关注国家命运的这些民众，大家都想知道，作为一个政府，你到底会怎么应对呢？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你政府到底要干嘛？和美国怎么弄？你看看这人家这些领导人的做法，这本来是应该要习近平或者是李强出来专门和全国人民要做一次解释，做一次说明的，要表明你的立场的，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安抚市场的效果。最后你弄人民日报，由人民日报来治国，你这是什么情况啊？由一个评论员文章来反映代表国家的意愿，这是令人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你看川普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的第一宣传员，那川普什么时候就自己都是哇啦哇哇啦哇那么说嘛？这个是直接和老百姓直接进行连接，这是不用再猜，这里边没有第三方，不会有跑风漏气的地方。结果你看中国这帮领导人，这帮孙子现在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边，是不是也没主意还是怎么着，反正到现在你找不着这帮人了。我看看今天这已经掉到了哪儿了啊，跌了将近6%吧，还是跌到200点左右啊。香港那个已经到10%了啊，已经完成了我交给他们的任务了。日本这个有点缓，现在是跌了2200点啊，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美国那个盘前期货稍微有所减缓，那应该说大家心思好像是定了一点。人民日报治国，你这是什么情况？这个确实是令人震撼。而且呢，到这种情况不让说话，让谁说呀？雕盘可以说。雕盘呢，马上就在川普搞了这个之后啊，他立刻呢在他的公众号上 他写了这么一段啊，说呢，川普啊说中国很慌乱或者是怎么样，实际上他是在掩饰自己的慌乱，说他没有料到中国会反击的这么快这么猛。他来了啊，如果世界的经济体纷纷效仿中国，他们怎么能打得过全世界呢？岂不会面临灭顶之灾吗？你怎么判断的？那现在五十多个国家排队进华盛顿，哪来的灭顶之灾啊？你指望满心期待的这个盟友欧盟，现在这才哪儿到哪儿，这边都不挨着呀。他希望呢，哎，什么什么 TikTok 等等了。他说这啊，包括你美国股市，你扛得住扛不住啊？你看呢，他就在这说这个，他什么意思呢？就中国打的对。啊，你呢？整个是自取其辱，最终你将以失败而告终。你就是和中美之间，最后你会以失败而告终。他讲呢，川普团队把自己摆在了风暴眼上啊，他呢目的肯定达不到，失败是注定的啊。这个他允许这帮人吹喇叭。而另外的呢，你像那位贺老师啊，贺斌先生等等的人在讲吗？你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反制措施啊！人家提出邀约来，你可以跟他谈嘛，你不要上来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怼，那两边就打起来了，那还谈什么？说你人家你敢打你的老婆，那我就打我老婆，你就干这种事儿。那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对习近平他们这做法有不同看法，结果麻烦了。他这叫什么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贺老师是里边的副主任。结果呢，麻烦了。前一阵是另外的一位，我看看啊，那个名字我还给忘了。前一阵因为是另外的一个老师呢，是说了这么几句话，叫什么来着？一个姓潘的，我忘了。最后把整个领导班子全都给遮了。结果现在这位贺老师说完了这个，干脆把社科院下边这个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整个给撤了，把整个机构把办公室给关门了。你们原来主任我收拾你，然后现在这个你要说什么你打你老婆，我回家就打我老婆，你说这个我跟你把整个办公室都给你撤了，都给你关门了。所以说专家在这提一些不同的意见完全不行，你现在必须服从政治正确，习近平拼出去了，大伙儿都得一块鼓掌加油，好啊，都得干，否则的话你就是妄议中央，我就给你连锅端。之前只是撤你的领导班子，看你们有点不服啊，那我现在我连整个机构我都给你撤了，咱们就彻底完蛋就完了。最后我们总结说到这一周，因为两边有时差嘛，美国的周三那就差不多是中国的周四，那将是决定性的，因为那一天整个那个对等关税，也就是那10%早就生效了，就是上边加的那个对等关税，如果也生效的话，那中国给美国那也就是同一时间全部生效的话，中美大战全面正式爆发。那川普后边是一定要升级的，枪打出头鸟啊！你跟我报复了，最后我没咋地你，那后边的人不有样学样吗？那后边啊，瞪着水汪汪大眼睛的就是欧盟，一直在那看着呢。我就看你们俩能打成什么样，我们再决定我们跟还是不跟。那我相信川普为了镇住欧盟，一定会猛打中国，他后边还会加。你别忘了他转的张先生的那个，就那一句话，我们需要对中国增加关税，还要再往上加，他可转了这句话。那这情况就严重了。那现在看没有任何妥协。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消息，中国和美国之间现在所有的渠道全是中断的。人别人去都可以聊聊，现在当时去全是中断的。除非在这一两天的时间内，习近平把他那张脸终于放到了地上，主动拿起电话给川普打电话，除非是有这种极个别情况，现在这种情况不像，那改变中国国运的时候就到了，本朝国运的时候就到了。如果真走到了那一步，就基本证明中国已经彻底放弃了他的战略平衡的思想， 原来是又竞争又合作，原来是什么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竞争，该什么对手的就对手，该斗争的斗争，原来不是有这个三部曲吗？那就没有了，那就剩下了斗争。过了这个周四，双方一同时生效，这将是中共集团做出的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命运将由此而定，将由此而定。那时候你就想吧，一到这周五的时候，双方干上了，那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新华社啊，美国你是什么夺不是东西，你是怎么怎么，连篇累牍的那些宣传文章火力全开，那就正式全面开始了。那中国国内面对着这种情况，除了这个股市之外，剩下社会会怎么样呢？那不会怎么样。反美仇日，这已经是中国培养了这么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中国老百姓对自己的国力已经盲目自信到了一个，你看你有人工智能，我们也有嘛，你有啥我们有啥，现在已经盲目的到了一个高度，我们是可以和美国对抗。所以说作为中国国内啊，那剩下那少部分的我们的同道那些明白人，那你没辙，大多数人积雪一上头就开始了。那这次川普的整个的战略，一个是靠关税割韭菜让美国再次富裕，另外一个就是彻底斩断中国的供应链，把中国赶出美国的供应链，这个两个战略是非常清楚的了，这是非常清楚的了。那你川普提出了这么高的要求，现在看川普根本不想和中国达成协议，你现在中国强力的反制正合其意，他正不知道该跟你怎么做呢，你现在这一反击正好他把自己原来的好多个选择也就都甩掉了，现在就剩下了这一个了，两边会打到底，中美贸易会彻底脱钩，夹在中间的包括欧盟啊、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必须选边站，你只有一个，要么加入美国通过这次加关税新搞的一个贸易秩序，一个贸易循环圈，要么你就加入到中国啊，被甩出去以后自己他也会搞一个自己的经济循环圈，你要么加入那个，你要么加入这个，也就这样了。所以说这周末呢，这件事儿将彻底抵定。之前给大家讲了，习近平是打不赢这一场贸易战的，为什么？不是简单的像彭博写的仅仅在一些产品结构上，在一些经济结构上的较量，绝不是，两边一旦开撕将会倾全力进行博弈。川普手里有台湾牌，有南海牌，有东海牌，人家东海那儿，人家要把更多的外岛都装上导弹，人家那个跟日本都已经搞明白了。那如果下一步还卷上韩国的话，黄海也都连上了，那弄不明白了，那就不知道。主要是台海和南海，他手里有无数的借用。我真让国务卿去一趟台湾，怎么着啊？你怕还是不怕啊？那你要干嘛呀？那怎么着打？你打一我瞧瞧。前一阵人家指导方针整个在周围布的天罗地网，你碰碰，要不然咱们硬碰一下。南海这人家小海到菲律宾那儿，跟菲律宾 F-16 战斗机今年年底就交货了，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你去碰碰去，你跟人家比划比划。那个很早我就说南海是美国给中国预设的一个陷阱，大家应该记得我那个理论，那儿是你中国的短板，你的飞机也不行，你的舰船也不行，那儿正是美国海空军最擅长的地方，而且离你的陆地又那么远，你很多的导弹根本盖不过来。整个这么一种情况，要是在那儿惹了事儿，两边打起来，而也缓解了在台湾那边的压力，只要这儿一打起来，大制裁就开始了，那台湾这边反而就平安了，日本那边钓鱼岛周围也就太平了。 所以说呢，这儿是人家一直想把你拖进水的一个预设的战场，要不你来来。美国那边的牌是很多的，而打起来，整个冲突一旦外溢，习近平手里没牌，下一步对中国的科技大封锁，各方面的大封锁，人是一拳接着一拳，你没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又跟四年前一样啊，最后呢，这回肯定不是刘鹤了，刘鹤他儿子都让人给办了嘛。最后呢，不知道是谁了，最后到椭圆形办公室坐那小板凳上，然后大伙儿啊，一帮大爷翘着二郎腿，抱着肩膀，川普呢在那儿啊，在那儿嘚瑟，来吧，签吧，贸易逆差的事儿咱们解决一下吧。最后你最终还是这么一个结局，因为你玩不起，你为什么不跟人家去谈呢？我一直在讲这个啊，这事儿呢，你别说川普，我一直反川普，但这件事儿上川普做的可是仁至义尽。俩电话你给我放鸽子了，100天内访华，我把特使都派去了，我诚意难道不够吗？最后你给我什么了？你热情过一次吗？你主动过一次吗？你让我下不来台，我一次一次的，我这么啊主动的，那叫什么呀，我这热脸贴你那什么啊，最后你一次回馈的表示都没有。我天天跟人家说啊，你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全天下还为这事儿老骂我，最后你一次善意的表述回馈都没有，那这事儿不能赖川普。所以说就是习近平这个胆怯僵化啊，这个怯懦，最后呢保守，最后酿成了今天整个国运的这么一次转折。那这事儿一开始2019年那次的那个协议已经让中国的国运掉头向下了，那这次那就有向下俯冲的这么一种可能了。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分析，这是一个决定国运的一周，咱们就看星期四星期五到底会发生什么。这叫刹车，习近平能不能去踩，现在只能他去踩了。您说会吗？我认为不会啊，我认为不会，他觉得他丢不了那个人啊，这时候我一去那不就城下之盟了吗，显着我服了，那你就随便吧，那你就随便吧。来吧，再给大家看看这股市上证啊，现在呢还是跌211，主要看下午了，下午国家队 hold 不住的时候摔到哪儿我就不知道了啊。香港完成任务了，超额啊 10.14%，香港呢今天完成任务了。日本呢一开始8点几，现在回归到了6.5%啊，冲击现在是跌了2200多点。然后下边咱们就看美国股市了，这是明天我们就知道那个惨烈的景象了。我再刷一下台湾，台湾的弟兄们好不好啊，现在都上午11:20他那儿的时间，现在跌了2064，跌了6.96，这是不是休息了？他中午吃饭了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是一条直线，是不是跌停了还是怎么样？这我不知道，台湾这个啊，这具体情况我现在来不及看新闻。反正台湾呢，今天是血流成河了，没有还走着呢，我看这小数点还在那蹦呢。这给大家预告过啊，这今天就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一。大家就记住这事儿，他们谁干的，谁惹的这件事儿啊，大家别忘了。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胆刁民说了，风高浪急，日经指数和东期指数触及了跌停以后暂停交易。对啊，这个日本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林立基说，台湾的股市是有涨跌幅限制的，最多10%，现在已经9点多了。几乎所有的股票都跌停了。哦，为什么它现在动得慢？它不是整个股市停，它是有某只股票一超过10%就跌停，所以说现在基本都停了，后边的基本就都不动。要不然我看到怎么都是一条直线呢？这还是赖清德给前边昨天做了一下工作，也拦不住。Poken 谢谢您的支持 ，Ruby 谢谢您的支持。Jimmy 说不报复，但大家一块儿联合涨价，让美国人民买单，做生意不是赌气。您说的多好，联合涨价才是正途，涨好涨满，就是这个嘛。 你自己跟家打孩子，你愿意把你的贸易壁垒筑墙，你筑这么高，是，那各国往你那儿卖的东西肯定会减少，这个我们是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呢，那就你就等着吧，等你自己扶植你的制造业，然后呢，这些昂贵的产品越过你的壁垒，进入到美国的千家万户，你到底看是你扛得住还是我扛得住？是你川普盯得住，因为你只有2026吗？你再看看，还是全世界这么多做出口的其他国家能盯得住？反正是互相都有伤害，那最终呢，看谁先趴下。你急什么呀？现在中国这个确实是啊，要不是说有很多国内的专家一说这个，都给人封杀了。Nautica 说，制造业回美国，除了创造就业机会之外，啊，产品成本并不会降低，物价也不会下降，不是制造业回去了，物价就会降低。对呀，你非得回去去做袜子去。你的最低工资是多少啊？越南孟加拉的最低工资是多少啊？你会非得回去做耐克鞋去？你这不是有毛病？不吐不快，如果美国制造业需要高关税保护，那就说明美国的制造业没有价格优势，最后也是在高关税的保护下买高价商品给美国人，这不是傻吗？各国顶多也就是保护特定行业，但现在他是给国家全面的加关税啊，他不是，你比如说说到，你比如说前一阵说的不挺好的吗？汽车啊，我美国汽车业还是有点体力，还是能拼一拼，还有什么钢铝，然后呢芯片啊，你到我这儿来投资嘛，然后还有什么药品、木材，原来说的这几个，那现在他不行啊，因为那个数不够。他一定要把这10%的普征关税，还有把别的这个关税都给你加上，这样才能够那个几千亿的规模，才能攒一笔钱给大家减税，要不然他那个大饼就画不圆了，他前后那个逻辑链条就崩了。通胀是高，但我给大家增加收入了，我给大家减所得税了，你只要工作去，你就能够有所得税嘛，我给你免了，不就好了吗？企业税我不是给你减一点半点，我给你减10%，现在25%给你减到15%，那企业你然后你给大家多涨点工资，这不就完了吗？是他那个整个的大饼啊，因为赢得美国人支持就是靠这个大饼上来的嘛。那他这个人呢又爱兑现个承诺，他真的是认真在这么做，但现在看呢我们就拭目以待，他能击败中国，他能伤害欧盟，但是他会输掉美国国内的这次的战斗。我认为呢，那美国的游行一个月来一次大的，我认为这将进入一次常态。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